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2号，公元2002年10月1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参加格拉茨世界和平宗教盛会，达赖喇嘛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真理之光讲赠给哈瑞尔。中国国统局透露失业人数为800万，北京加强实施互联网的严厉管制。移居美国的台湾人计划江泽民访问德州期间举行示威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为了针对印尼巴厘岛特大爆炸血案及世界所面临的战争的威胁，为了促进世界和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奥地利主持了一个祈祷仪式，大约有8000名从70个国家来的佛教徒和非宗教人士以和平的名义聚集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个国会大厅听达赖喇嘛讲经。这个仪式同时也是10月11号已开始的十轮大灌顶法会的前奏曲之一。十轮大法会的宗旨是促进和平，提倡宽容。一盘巨大的彩沙曼陀拉摆在大厅中央，达赖喇嘛在一群僧人的簇拥下，口中念念有词地拉开了仪式的序幕。这次十轮大灌顶法会的期限是从10月11号至10月23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宗教科学和神学教授哈尔福·马丁说，如达赖喇嘛所说，这一法会是为了促进和平。他还解释，佛教重视所有的生命，并提倡不同的种族及文化其实不是真正的不同的思想观点。达赖喇嘛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真理之光讲赠给哈瑞尔。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送奖给奥地利登山家，也是畅销书《西藏七年》的作者哈瑞尔。哈瑞尔在20大战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营逃到西藏，并结识当时年约15、16岁的达赖喇嘛，两人结为好友。哈瑞尔以他在西藏经历为背景，写了《西藏七年》这本畅销书。1977年，好莱坞将他拍成电影，由英俊小生布莱德·皮特饰演哈瑞尔。达赖喇嘛将国际支援西藏运动组织的真理之光奖送赠给哈瑞尔，以表彰他协助将西藏的情势公众于世，以引起国际的注意。达赖喇嘛领导西藏抗暴运动失败后，1959年由西藏逃到印度，并在印度北部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与哈瑞尔携手步入奥地利东部的格拉茨议会的讲台，达赖喇嘛并在一项电影放映仪式中向哈瑞尔道贺。他说，我很高兴再见到老友哈瑞尔，我在15、16岁生命中最动荡的年代结识了哈瑞尔，如今他已经90高龄，不过身体仍然十分的健朗。他又说，我们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热情、彼此互重的社会，我们极力反对暴力，我们反对暴力获得各界的支持与同情。1952年离开西藏的哈瑞尔形容西藏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在西藏生活的那段时光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达赖喇嘛送奖给西藏七年的作者哈瑞尔时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西藏更美丽的地方，比西藏人民更乐天知命。达赖喇嘛目前正在格拉斯参加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容忍为宗旨的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约有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的8000多位代表与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新社消息，中国国统局副局长邱小华昨天在此坚称，如果按国际规定定义计算，中国失业人数应该在800万左右，即不像外界估计的那么大，也不是目前公布的数字。邱小华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记者招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率现状应该在4%到5%之间。据了解，这今年8月末中国公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为443万，较年初的515万有所减少。邱小华称，就业压力较大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相当一部分下岗人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适应新岗位能力弱，而且现在对工作选择条件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导致失业人数还在增加。据了解，至今年6月末，劳动部门登记失业人数为730万，估计第三季度还会有小幅度增长。北京加强实施互联网的严厉管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星期三报道说，自从中国开始对互联网营业场所实施严厉管制以来，当局已经在过去5个月里关闭了全国近1半的网吧。今年6月份，在北京一家网吧发生的大火造成24名年轻人死亡。中国当局从那以后加强了打击所谓的无照经营网吧的力度。中国上海的文汇报报道说，全国20万家网吧中的大约9万家已经被关闭。这家报纸引述中国文化部官员的话说，在全国范围内对互联网吧进行调查管制的工作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据中国官方报道说，中国大约20万家网吧中只有46000家是合法注册的。评论人士指出，尽管当局声称实行严厉的新法规以及关闭网吧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但是当局却在同时利用这些严厉的措施封锁网上信心。中国在上个星期通过一些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新法规，进一步限制了人们进入互联网以及经营互联网吧的自由。据报道，中国的网民人数已经接近5000万人，而网吧已经成为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中国政府希望互联网能在中国帮助信息的传播，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同时担心互联网会在这个传统上由共产党控制信息的社会传播他们不希望传播的新闻和观点。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中央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下旬访问美国德州期间，所到之处都会遭到大批旅居美国台湾人的示威抗议。因北京试图在亚洲建立霸权，并且不断威胁台湾的安全，休斯顿美国台湾人协会指出，江泽民届时也会听到和见到一个台湾一个中国，承认台湾独立，撤除中国的飞弹等口号与标语。他们准备从23号到25号分别在休斯顿洲际大饭店、布什图书馆和布什总统牧场所在的克劳府举行示威抗议。示威抗议活动的策划人呼吁江泽民认清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现实，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介绍的小个把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908年，达赖喇嘛一行离西安赴北京，沿途访问了佛教寺院。在陕西省的五台山，他受到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的访问，这可能是西藏与美国的第一次接触。他也受到日本佛教僧人的访问，他和达赖喇嘛交换了一部佛经，他们讨论了交换两国学生的可能性。由于他和他的会见，达赖喇嘛后来会见了日本驻北京的大使，日本的驻华武馆也会见了达赖喇嘛。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日本的军事训练制度， 达赖喇嘛和日本人的这次会见导致1913年一位日本军事专家训练西藏军队。达赖喇嘛在北京时也受到英国驻华大使驻尔典的访问。在土猴年藏历8月初三1908年9月27号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极隆重的接待。他住在为达赖喇嘛五世建筑的皇司，他在火车站上受到北京市长和内外大臣们的欢迎。达赖喇嘛听说见皇帝时要磕头，他就拒绝到宫廷去，但是已经安排了他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会见。西藏记录表明皇帝是无权的，是在一种药品的麻醉下，他很少说话，显得毫无生气。慈禧太后则发号施令，显然是皇位后面的真正的掌权者。达赖喇嘛和他谈话，也和外务部谈话，申诉中国官员正干涉克木，对那个地方的西藏民收税。他说，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从来都是宗教施主互助的关系。他要求从克木地区撤出军队和官员。慈禧太后对达赖喇嘛保证，对已有的关系将不做改变。但是外务部的官员却不喜欢达赖所坚持的纯粹宗教关系，他们最后同意减少克木地区的军队和官员。外务部的代表还提醒达赖喇嘛要遵守1906年中英所订的条约。这些讨论都没有留下什么协助的文件，因为达赖喇嘛与外务部之间有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当时并没有公开。达赖喇嘛看出慈禧的统治不仅暗中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广大的汉族人民也同样不满。在官员中和满洲的宫廷中的高度腐败，使达赖喇嘛看出满洲权力已经面临末日。在北京的一系列盛宴中，西藏人注意到皇帝不能自己吃饭，而是由他的几个妃子之一喂他。他在这一年的11月没有留下儿子就去世了。就在他死后不久，慈禧也随着他进了坟墓。有谣言说慈禧把皇帝弄成鸦片的爱好者，以便由他统治。在皇帝死后，他也服毒而死。土猴年10月初9，1908年，前皇帝的一个年幼的侄子继承了皇位，年号为宣统。达赖喇嘛参加了登基的典礼，他就是满洲在中国的末代皇帝。三周以后，达赖喇嘛开始走向归程。他在塔尔寺住了几个月，他对这个寺院的管理和仪式做了一些改革。土鸡年8月初2，1909年到达了黑河，受到了班禅喇嘛、摄政甘丹赤巴和满洲安班代表的欢迎。在普布桥，三位伦亲来会他，这些人是由他批准担任伦亲职位的。11月初9，达赖喇嘛在隆重仪式下进入拉萨。两天后，他重新进入布达拉宫。西藏人民献给他一个心印，上面刻有游佛遇世，嘉措喇嘛是地球上佛教的主持者。这个印十分的重要，因为它是西藏独立的象征，也是无视满洲或汉人干涉的标志。这种否定也为这一史事所证实，即他是在中国军队向拉萨进发时有西藏人民献给他的。在1792年尼泊尔银元纠纷以后，西藏自己筹造银币，每个上面都有狮子脑袋的标志和筹造的年月。从1910年后，西藏政府的名字甘丹破章都印在所有的硬币上，这是达赖喇嘛从中国回来后发行的。他还在拉萨成立了外交局，由塔杰盆措和堪兄简增盆措担任首脑，这些官员后来都当了噶伦。1896年雅隆的总督一些地方被东部西藏的酋长贾拉索占据。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中拉向你们播送的霞克巴汪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